想解释掉他的名字。按理说要给他立一个新的名称呢，杂食明星、明星、见相这两种名字通通丧失掉了。那么我们看看，事实上不是如此。这个何名非也，不是真实的事理啊。那么这样看起来，杂讲不通啊。即那么这样看起来，杂讲不通啊。即也讲不通。你说这两个是一个讲不通，那不是一个也讲不通，确实不能成立。那么这是从名字上来破啊。你看看他这个四层，从相上、从义理上、从理体上、从名字上，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观察，都不是活活相啊。那么这四种相里头呢，只有一种就行了，其余三种啊，道理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第一下就略说了。彼岸鱼通借助情色，一会儿不是。只要你对这个明和这一个道理懂得了，其余的一切都通达，不必要一桩一桩的细说了。佛此莫难，又如经者，妙经见经，唯于明合，唯于暗合，唯于通合，唯于色合。前面是破一个合，这个地方讲合啊，合不成，再看看合成不成。合跟合是两桩事情，诸位要晓得啊，在我举比喻的时候，合呢是水乳交融，融合成一个；合呢就好像那个盖子，杯子跟盖子，这个盖起来合上了，这叫合啊。合跟合是两个意思。合不成，看看能不能合啊，再来看看它能不能合。这经里头啊，前面这一段意思，这个文的文法格局跟前一段呢大略相同啊。这是说明我们的见经与明暗通色，是见呢，所以才叫做经。但是明暗通色莫非是见呢，所以是妙啊。啊，那么这时候这个地方所讲的全是诸法实相，那么我们所疑惑的呢，全是妄想。我们有何有何的这个念头啊，是凡夫错觉。 妄念呐、啊。佛跟我们讲，非因缘，非自然，非合合，非不合合，这是如来限量所证的实相。五根啊，我们讲五识啊，那得好，通一净色根啊，不舍妄尘，所以它并不是合合而生，何况渐渐的觉性。尤其是清净之极，净极妙极了，怎么会使根尘合合而起的呢？啊，凡是讲合，就是像杯子跟盖子一样。这个杯离不开盖，盖离不开盖杯子，啊，他们是合起来的。那么佛在此地也是举四个境界，在破地里面呢，也单举一个名相来广破，啊，其余这三个境界是比例而至了。说若明惑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应于诸暗惑，云何见暗？惑刚才讲了，是附带而不能离开的意思，这个叫惑。假如我们见性已明惑了，好，明里面有见，那我们见明是应该的啊，这是我们见性跟明惑了。这明去暗来，那我们见性应当随到明相去了，因为你跟明相合的嘛。暗的境界来了，你怎么能看到暗呢？不应该看到暗了。啊，所以说是啊，明惑见暗啊，若见暗时，不与暗惑，与明惑者，应非见明。这反过来再说啊，与明惑，好，明去了，暗来了，不与暗惑的见到暗了。那么换句话说，以明惑的时候也不应该见到明，为什么呢？要不见就同不见了，有见再同见啊，不能说是明我见到了，暗我见不到啊。下面一句说得更好了，既不见明，明惑明惑了明非暗，这个意思是明尚且不能见啊，这都是假设的话，又怎么能说见与明他两个相合呢？而能了别，那不是暗的境界啊，了明非暗，非暗就不是黑暗的境界，你能够明了啊。啊，那么现在说，既能够见明，又能够见暗，由此可知啊，我们的妙，这个妙境见境啊，决定不是于明惑的。怎么可以 随意的说见是于明和呢？这一番的破比前面呢稍微要简略一些，因为异曲相通，可以举一反三。彼岸皆通，于通呢借助群色亦复如是，以此类推就行了，不必多说了。那么这就是佛给我们分析，真心与外面的境界这个见经就是真心，与一切境界实在没有活活相，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之后，诸位想想，烦恼啊就放下了。因为我们呢总是认为是个活活相，所以烦恼放不下，不明了事实真相啊。譬如说人家说骂我几句，骂的那个谁阴身，听的是耳根是闻性啊，闻性也是妙境闻性啊，妙境闻性于深沉呐，非乎非乎啊！他骂我生什么气呢？这是不乎乎，如果真的乎乎了，这个我生个气也发个脾气是应该的呀。讲得通啊，他不乎不乎，那你听了发个什么脾气呢？你不叫自身烦恼吗？诸位要懂这一个道理，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六根根性都是妙境的，与六尘非合非合，合合的你也是合合的错误的。这个道理是通达了，能够摆脱掉六尘呐，心自然就静了，比我们一般所讲的身外之物这个意思要深得太多太多。因为我们写身外之物，那个说老实话，世间人也能写这个财色名食世间人也能写烦恼可不是世间人能写的佛法给我们说这个道理的烦恼性空可见的我们在一起静缘里面要生烦恼是自己错了，外面境界没错自己错了这个道理如果诸位要真肯发心细细研究全在唯识里面那么唯识的时候得研究成唯识论给这个一切实体论那么于切实地论呢我在此地希望同学们大家要发发心你们有亲戚朋友都劝他能够复印个一部或者是注印也可以多少不拘这个发心注印的话100块50块钱我们真的多收希望呢总把这一部经给他印出来那个这个印刷厂的老板告诉我们下个月的时候他价钱要调整现在这个物价每一个月调整一次所以他给我们估的价钱就是3月底算数到4月的时候这个价钱不算数了要重新估价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算大概有500部这样子 才只有一半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发心。那么如果说是真正一切都能看到破放的下边，你不搞为实也行啊，不去找这个麻烦也可以啊。真正放不下的呢要搞，为什么呢？我真相彻底明了啊，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个妄想欺骗了啊。为实说老实话，就是给我们辨别真妄的啊，他把所有的这个妄想啊详加分析，给我们剖析明白了，使你恍然大悟啊啊，这个时候一切放下，再不为外境所转了，这就是觉悟啊。觉悟什么呢？我们在境界上起心动念是自己错了啊，人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是大觉，在我们大乘佛法叫实觉啊，你就开始觉悟了啊。如果你还认为是别人错了，这是迷，这是不觉啊，这个是不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凡夫之迷就是一切认为我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这是迷啊。佛跟我们讲，我们还不相信，他为师一分析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呢？全是自己这个心所啊，虚妄的反应啊。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是阿赖耶的相分，而我们的六根啊，这个里面语言这个境界很复杂啊，就是有性境，有待知境，有独饮境啊。那么这是大致上分为三大类的，每一类里头又很复杂啊。你比如刚才我跟你稍微提一提的啊，同样是性境，阿赖耶言的是无本质的，而切无实所言的是有本质的啊。待知境里面有真待知，有次待知啊。独饮境里面有智多因境，有无智多因境。你看看这一分就是六类了，六类里的细分还很多，所以这个外面境界相当的复杂啊。这个缘境复杂了，境界是单纯的啊，所以叫一真法界啊。境界是一真的，一点都不错啊啊，是我们自己啊。你想想看，八个心王，五十一个心所，自己把自己搞乱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乱，还得怪别人，还得怪境界，这叫迷惑颠倒啊！啊，那么佛说真话，真话我们不相信。是假话，而我们一听就相信了。那么诸位想想，诸佛菩萨度我们为什么度不了我们自己苦心的修学，为什么不能成就？境界没搞清楚啊。你要是把境界果然搞清楚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境界很真很疑所有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自己啊。世尊49年所说的都是说我们自己的心行啊，指出我们自己错误的所在啊，确实是一念之境。 一念觉就是佛菩萨，一念迷这就是凡夫。可是这一念呢不容易转过来，我们研究教理要把这个事情明白了，自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了，这是我们在教下上得了受用了。并不是讲这个怎么讲法，这是个什么道理，讲的天花乱坠，文章写的洋洋大片，没有用处的呀。心还为境界所转，这个心为境转是顺凡夫所说的。是你根尘相接触的时候叫自生烦恼，般若里面是教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固然能提醒这一句，这个烦恼也消除了，顺境现前的时候心里欢喜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欢喜心没有了，心平静了，念心现前了，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家拿刀来杀头，杀头也不烦恼，也不可怕，为什么呢？虚妄的嘛。孙兆大师所说，江头临北人呢，犹如斩春风啊。师尊在修忍辱波罗蜜，做忍辱仙人，为歌利王各界身体，绝没有一点愤恨心，没有一点不高兴，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为什么能做到呢？他就是晓得境界真实相，他知道，他明了，不为境界所转，心得自在，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我们今天要学的，学的这个，不是学理论，不是谈玄说妙，事理明白了，我们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身心清净，境界也清净。所以说佛法要拿世间话来说，非常现实如果你是脱离现实，那是迷信，那根本不了解佛法佛法是最现实的立刻明白这个道理，立刻就得受用真正是所谓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乐是真乐，并不是苦乐之乐苦乐是相对的，相对的两边通通的离开，得的是真正之乐，清净之乐希望同学这个修学时要注意到这一点那么经文讲到这里，和与和都被佛给破除了，凡夫的虚妄执着习气真的很难断这一点不能成立了，马上就偏到那一点，那这样说起来这个不和不和了，不和不和又错了，你一下子的破非和和。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念，我们就从这个课题上 来定言行诸位。苏密师啊，开口便错，动念皆管呀、啊。假如摸难在这个把活佛这一段的意思听懂了，恍然大悟了，那已经到此地就没有了，后头就没有了。啊，你看若男也听了怎么样呢？能若男多说言啊，是真啊。如果是为此妙觉缘与助缘成及助心念，非合合也，麻烦大了，没悟啊，这是没悟啊。悟了的人没话说了，说话的人都没悟。你们听懂也如此、啊、你提出问题来发问了，问的没悟、啊、悟的不问了，悟的没话好说了、啊、那么像这样的公案是在禅宗里面最多了。为什么不悟呢？我们都研究这个道理，这就是习气太重了啊！分这个希望分别的习气重、啊、这个分别的路给他堵死了，立刻就分别那一条啊！诸位一定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啊，妙觉真心就现前。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境界是一真，一真法界啊。净土里面讲的啊，十报庄严土啊。我们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一切明了，是十报庄严土，是一真法界。才一动念呢，就是落到十法界去了啊。那么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就是代表一个典型的凡夫，啊，分别习气重，名言习气重，啊，执着还好。佛一说他马上就能够放弃，但是他立刻转移目标啊，这个也是麻烦啊。如果是执着心在重的时候，那就变成刚强难化了啊。那么阿难还不是一个刚强难化之人啊，就是什么呢，意思太多了啊，分别太多了啊。禅宗的手段就当时把你妄想啊立刻给你截断，禅宗用的是这个手法。那么我们看楞严会上的时候，佛不是这个手法，佛是用疏导的方法啊，不是给你立刻截断，是给你来疏导啊。这个立刻截断的时候，那是要相当的根基，所以是上根立志啊，用那个方法了，非常快，非常有效。中下的根性呢，那个方法用不得啊，那不能发生效果，所以中下根性就要疏导啊，所以是开导啊。那么楞严会上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就是开导的方法啊，随你怎么拼，你偏到哪一边，再慢慢给你分析。由这你也能看到佛耐心教学啊，啊，不厌其烦啊。那么这正显示大慈大悲，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啊，不怕烦，要有耐心。 要肯帮助人啊，人有错误了可以原谅人，这恶男处处犯错啊，佛不计较啊，很耐心的去疏导他啊，那么这样才能够叫恶难开悟啊。